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沙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记者卡舒吉两个星期前在沙特领事馆受害事件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改变态度，第一次表示有明显欺骗和谎言。就此，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晚上与美国总统电话沟通，土耳其则表示近期将披露更多的细节。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巴西将于28日进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由巴西版特朗普之称的极右民粹主义者候选人波索纳洛似已夺定胜选，各种民意调查给出超过半数的支持率，支持率飙至59%。巴西选民普遍希望重力打贪打匪，扶正经济。数以千计以洪都拉斯人为主的移民队伍在上周末冒险渡过危地马拉渡河进入墨西哥境内以后，继续向美国挺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誓言要竭力阻止难民队伍。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的防长会议上决定于2019年与美国海军实施联合军演，东盟却要分别与中国和美国两国强化军事层面的合作，以提高在该地区内的存在感。台湾宜兰新马车站火车脱轨事故原因调查还没有结果，但事故已经造成日本厂家车辆制造公司股票在股市大跌。中国官方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安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亲自给民营企业家回信，阐述维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与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数以千计以洪都拉斯人为主的移民队伍在上个周末冒险渡过危地马拉渡河进入墨西哥境内以后，继续向美国挺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誓言要竭力阻止难民的队伍。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是的，面对一周前开始聚集在墨西哥的几千人组成的移民潮，特朗普周日推文表示，目前正在竭尽全力阻止这些非法移民越界。他说，这些人必须先在墨西哥获得申请的庇护，否则美国就将他们挡在门外。而这个移民的队伍是在一周前响应了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亚所属的左派自由重建党的一名成员名叫富恩特斯的人脸书的号召，离开了洪都拉斯北部，出发向北前进的。这似乎也给这些人的行动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色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尽管明知前方的道路困难重重，但是那些已经成功进入墨西哥并在墨西哥度过了第二个夜晚的移民将继续北上之路，他们也毫不惧怕特朗普关闭美墨边境的威胁，更不理可能因为寻求庇护失败而遭到墨西哥政府驱逐的风险，一心要北漂向美国前进。有移民告诉法新社记者，尽管明知路上困难重重，但是这和他们在自己国家遭受的待遇相比不算什么，因此无所畏惧。而有移民更指出，他们北上的决心远远比特朗普的威胁要大。法新社报道就指出，其实这些人的行为可谓是向墨西哥的政府和特朗普发出的挑战。墨西哥警方一名指挥官表示，目前大约有3000人进入了墨西哥境内继续向北挺进，但是实际数字可能比这要多得多。如果移民队伍每天以30公里的速度步行前进的话，要抵达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估计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队伍中不乏儿童和妇女，所有人都面临着被拘留并被遣返回原籍的危险。除此以外，他们的前进道路上也可能会遇到犯罪集团的袭击。
沙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记者卡舒吉两个星期前在土耳其沙特领事馆受害事件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改变了态度，首次表示明显有欺骗和谎言。就此，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沟通，土耳其则表示近期将披露更多的细节。今天本台记者罗拉进一步的报道。
沙特记者卡舒吉两周前在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受害事件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法新社周一消息，就沙特记者遇害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晚间进行电话沟通，阐明法国、德国和英国迫切需要澄清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此前对此事的宽容态度，周日首次明确表示该事件明显有欺骗和谎言。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抵制沙特投资峰会后，德国鉴于还没有澄清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已经暂停向沙特出口武器。国际能源署负责人周一认为，利雅得不会因为西方抵制而削减石油供应，但是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因素，沙特会提升出口原油价格。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沙特在上周六确认卡舒吉已经遇害。此前卡舒吉因批评利雅得王储政权，已经在美国生活一年，他经常给华盛顿邮报撰稿。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表示，他将披露沙特记者遇害更多细节。如果土耳其选择周二，就是明天，披露更多卡舒吉死亡细节，这将与沙特在利雅得举行重要投资会议沙漠达沃斯峰会的开幕式为同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际日，日中将敲定恢复军舰的互相访问。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中两国政府作为防卫交流的一环，计划重启海上自卫队与中国海军舰艇的互访，现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预计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起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就此达成协议。另据报道，日本和中国早在1998年就达成协议进行军舰互访促进交流。由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参拜靖国神社，造成日中关系恶化，直到前首相福田康夫任内的2007年11月，中国军舰才首次访问日本。2007年中国导弹驱逐舰深圳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首次访问日本，也是中国舩艇相隔110多年后的访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细波号驱逐舰在2008年回访，2009年11月中国军舰曾访问日本广岛，2011年1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务渔访问中国山东省青岛。由于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日中关系恶化，军舰互访终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决定，应当于2019年与美国海军实施联合军演，此外还将在今天起与中国海军共同实施海难救助的训练。东盟分别与中美两国强化军事层面的合作，以提高在地区内的存在感，同时还顾及了中美之间的平衡。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说，东盟将分别与 与中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轮值东盟主席的国家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接受了中美的提议，将通过与中美的演习进一步提高东盟的重要性，强调了东盟第一次与中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意义。对于拥有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域的东盟来说，维护地区的海上和平和缓和紧张局势是必要的课题。如果能够与军事实力远远超过自身的美国和中国交换信息和共享经验，不仅自身的军事实力将得到提高，还能够通过建立信任关系，减少与两国的对立火种。中国官方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安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亲自给民营企业家回信，阐述维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与决心。中国民营企业巨星在是否国进民退的争议中陷入了焦虑与困境。据美国之音报道说，在中国国进民退机制导致近年民营企业经营日益困难，许多陷入困境，同时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六表示，中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贯方针不会动摇，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习近平10月20日给一些民营企业家回信，鼓励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的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习近平在信中说，改革开放40年，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据报道说，中国近期出现民企帮助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说法，令外界广泛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中国政治经济同步倒退的激烈争议，被认为是北京企图拿私有企业开刀先试水温，致使外界产生对民营基金前景的焦虑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南方巡视，明天也为珠澳大桥剪彩通车。官方媒体没有透露消息，但香港媒体指习近平已经抵达珠海。习近平此行据信也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多家媒体指当地已经明显加强了安全措施，包括全面禁止航拍。据中央社报道说，官方的香港电台今天透露，大中国的珠海市民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珠海，预料明天将主持珠澳大桥开通仪式。香港电台发自珠海的消息表示，曾经多次接待中国领导人的珠海度假村酒店外围已经架设了围栏，并有安保人员驻守，不准外来人士和车辆进入。报道还引述当地出租车的司机说，上星期五起，珠海加强了安保的措施，大批警察和便衣人员在主要干道巡逻把守，胜过以往领导人来访视察的规模。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巡安全，中国当局在当地加强了维稳的措施。台湾宜兰新马车火车站火车脱轨事故原因调查尚没有结果，但事故已经造成制造事故列车普优马号列车的日本厂家车辆制造公司股票在股市大跌。中国媒体关心台湾火车脱轨事故，但有报道注意到日本生产的普优马号列车事故在日本与中国争抢高铁国际市场会有后果。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台湾铁路局长陆吉生今天表示，的确怀疑昨天发生重大事故的普优马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可能遭到关闭， 但是因为牵扯人命，所以还需要调度很多的记录才能够确定。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巴西将于28日进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由巴西版特朗普之称的极右派民粹主义者波索纳洛似乎已经夺定胜选，各种民意调查给出了超过半数的支持率，飙升至 59%。 巴西选民普遍希望重力打贪打匪，扶正经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贾麦勒·卡舒奇在被害近三周后震惊世界的事件继续发酵，虽然目前真相尚未完全大白于天下，目前各国也都在观望中，但是这个事件无疑为沙特阿拉伯带来了巨大的外交危机，也考验着沙特与美国、与土耳其以及与西欧各国的外交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前景。曾经与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关系很密切的意见记者卡舒吉一年前流亡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开辟专栏，撰文批评王储萨勒曼，可能也因此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10月2号，他为了办和土耳其女友的结婚证而前往沙特驻土耳其的领事馆办理相关的手续，不想却走上了一条死不见尸的不归路。在他可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特工在7分钟的时间内被活活的残忍解尸的消息传出后，引发的国际舆论震荡难以平息，沙特官方出尔反尔的说辞更加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和谴责。但是沙特阿拉伯毕竟是拥有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二大武器进口国的身份，他还想在地区扮演老大哥的角色，而且更是美国与伊朗抗衡的重要战略的联盟。因此如果卡舒吉记者遭到十几个沙特阿拉伯的特工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有预谋杀害的消息最后得到证实，而且背后的指使者就是30多岁的年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话，国际社会是否会齐心对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进行制裁？如何制裁就成了放在各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这也考验着已经非常复杂的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前景。实际上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最初称不知情的沙特当局也与上周五不得不证实卡舒吉在其驻土耳其的领事馆死亡的消息，但是上周日却表示并不完全掌握记者死亡的确切过程，更不知道他的遗体现在在何处。就在全世界都在传土耳其媒体的相关爆料认为卡舒吉在恐怖的7分钟内被肢解残害的消息时，利亚德给出的不了解死亡背景和经过也不知遗体去向的说法可信度十分的低，多次的解释中也是疑点重重，更加难圆其说。沙特官方表示要不惜上天下地也要找到记者的遗体，而且要誓言惩罚所有的相关嫌犯，但是显然在所有的解释中都要突出力图为手中掌有实权的沙特新强人王储萨勒曼开脱责任。在西方的企业抵制伊利亚德的沙漠达沃斯会议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在沉默几天后终于开始表态。德国、英国和法国周日就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沙特阿拉伯面对土耳其官员称卡舒吉已经被害的说法时拿不出可信的证据，这已经动摇了各国对自身与沙特关系的信心。如果沙特阿拉伯要重获信任，就必须拿出有力可信的证据，要用绝对的、透明的和可信的调查让真相大白天下，而且要让西方国家相信这样惨无人伦的野蛮行径今后不会也不能再发生。言下之意，如果沙特阿拉伯继续空口无凭想瞒天过海，这三个国家是不会同意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明确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不可能继续向沙特出口武器设备。加拿大的总理称已不排除类似的做法。在沙特阿拉伯的盟国美国，多名国会的高级议员纷纷出面谴责王储萨勒曼是凶杀记者案背后的真正凶手。有议员也指出，沙特已经越过了红线，必须得到制裁。但总统和总统府在压力之下态度逐渐转硬。特朗普表示，利雅得给出的解释是谎言，和西方国家一样，也要求利雅得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特朗普也似乎还在力挺这位沙特的王储萨勒曼。他说，萨勒曼是一个真正喜欢自己国家的强势人物。特朗普说，目前不清楚萨勒曼是否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特朗普本人希望萨勒曼不是导致记者死亡的负责人，因为这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尤其是与在世界上制造灾难的伊朗进行制约的好友。特朗普在卡舒吉生前的雇主《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还多次提到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应该说，对沙特的盟友，特别是西方盟友而言，关键问题将在于他们是否认为沙特的王储萨勒曼应该负任何责任。现年82岁的老国王萨勒曼已经将该国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了他的下任年轻的穆罕默德·萨勒曼。据法新社报道，卡舒吉被害案的后续发展也关系到萨勒曼本人的前途。这个年仅30岁，在上台后就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其开明一面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形象，在卡舒吉一案后可以说是一落千丈，成为不受欢迎、不可接近的人。有猜测甚至认为，沙特的王室成员已经对他滥用权力的行为感到不满，或许正在考虑取消其王储权力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传闻的可信性也并不是十分的高，因为老国王萨勒曼在上周下达的一个命令中就宣布由王储本人负责成立一个部长级的委员会，重新组合沙特的情报部门，这也显示要将其维护在权力顶峰的愿望。如果萨勒曼本人不受此案的影响继续执政的话，可想而知今后西方国家在和他做生意时将会遇到不小的舆论阻力。而目前该案的调查工作依然在继续中，有关的人员还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森林中继续进行搜索。土耳其电视台也报道，周日又有20多人被传唤。土耳其的总理埃尔多安周日表示，他将在23号所属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国会党团的一个会议上揭露这个案件的相关情节，而新的曝光将是卡舒吉案件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关键所在吧。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2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日益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首届任期的考验，沙特阿拉伯异议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引发的国际反响，英国民众要求就英国脱欧议题二次公投的大规模集会，意大利与欧盟委员会围绕其新年度财政预算法案的紧张关系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法国政府谋求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的努力。贸易战背景下，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中国政府力图阻止股市下跌的努力，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再显放缓的迹象。《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报道了欧洲海军造船业试图联合应对中俄两国竞争的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的全球竞争中，美国与中国目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回声报文章写道，法国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以免落后。马克龙政府计划在其任期内注资15亿欧元，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每年高达200亿美元。 在欧洲，法国是继英国之后人工智能领域新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但这些新创企业需要投资。中国不仅有庞大的市场以及数量庞大的数据信息积累，而且还可以是所有想在这一领域提速发展的外国领军企业巨大的演练场。当然，先决条件是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力推法国与德国携手研发人工智能的一名业内人士向《回声报》表示，中国当然很热爱高科技，也培养出一些高科技领军企业，但中国更希望保护其市场。回声报这篇文章解释说，因为中国想要建立自己的大型企业，商汤科技或科大讯飞已经跻身全球50家最智能企业行列。2017年，中国还推出了一项行动方案，要在2030年时让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的第一大中心。为此，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广招人才，但中国企业是否会因此而在法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呢？回声报的文章指出，目前的情况是恰恰相反，主要是欧洲投资走向中国。几个月以来，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但回声报注意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并不如此敌对。上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宣布加入美国顶级科技公司牵头的人工智能组织 Partnership on AI， 这是该组织首次接纳中国籍会员。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的另一个例证是2017年谷歌集团在北京开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集团上周还宣布将重返中国市场。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虽然在微信上发言称谷歌重返中国将再次被打败，但回声报的文章写道，这只是表面，两大搜索引擎其实已经开始合作。李彦宏向百度员工表示，谷歌是百度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伙伴之一。谷歌需要担心的可能更是其内部对他向中国的审查制度低头表达的不满。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仅为 6.5%， 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报道写道，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来说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关税大战让中国企业受到影响，而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陷入债务违约，显示中国已经陷入困境，而贸易战的后果还远未到来。目前中国的出口业尚未受到影响，但投资人信心受挫，导致上海股市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几天来，中国政府高层努力稳定人心，但野村证券的经济分析师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支持内需的措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非常有限，要阻止投资人信心下跌，股市下滑，经济活动逆风而行，就需要北京采取更多的措施。10月23日至26日，巴黎国际海军防务与海事展将在布尔谢举行。费加罗报借此分析欧洲海军制造业面对竞争难以联合行动的现状。各国海军在海军装备上的投资总和平均每年为460亿欧元。由于国际形势不稳，海上航运增加，港口以及海洋资源面对威胁等诸多因素都推动市场需求走高。但法国海军工业面对压力，中国和俄罗斯造船业巨头的到来改变了海军工业出口市场。2018年，中国甚至夺走了美国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在海军造船业的头把交椅，而俄罗斯则有可能在2020年时位居第二。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安排了国际纵横、今日经济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迎接中国大变局的到来，海外的民运没有做好准备，欢迎收听。
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呼吁全球所有国家都抵制社会主义。彭斯副总统10月4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表示美国不会对中国让步，将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公开宣誓，决意联手世界民主国家，促使中国大变局的到来。那么海外民运是否对中国大变局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呢？没有，一点迹象都没有。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触发政治危机。无人否认中国大变局将要到来，只是何时到来的问题，或者还要等十年八年，或者就在明天后天。目前海内外似乎都在等待，就像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那样一个时刻来临。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并没有改变中国，只是1980年代短暂的给人以希望，然后便是六四屠杀，以更加黑暗的时代取代原来的黑暗时代。如果此时中国的民运人士不做好准备，一旦大变局发生，变局便将成为乱局，届时群雄并起，问鼎最高权力，暴民烧杀抢掠，共产党余孽趁机作乱，中国的未来很可能落入以革命者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手中，中国再度陷入新的黑暗，这不是人民所期待的中国大变局的结果。反观海外民运，如最多民运人士聚集的美国，这里依然是山头林立，内斗不休，民运组织也不可能实现大联合，一联合便会产生新的分裂。民运人士中不缺少有志于担任未来中国大总统的人，却没有人能拿出在未来大变局到来时防止乱局发生，使国家有序转型的方略。海外民运人士20多年来起草了不下10部宪法，没有一部经过实践检验。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无所作为，在海外民运重镇辛亥革命发祥地旧金山，近来便有人提出回归民国的政治主张，他们认同并支持著名近代史学家《谁是新中国》一书著作者辛浩年先生对回归民国的理论阐述。中华民国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有开启民治的临时约法，有1949年制定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并且在大陆和台湾成功实施了71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辛浩年还提出未来中国去党留政的理论，也就是留用大变局前中国1000多万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和军人，让他们继续为变局后的中国服务，前提是清除政府、公检法和军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公务员、公检法和军队稳定了，中国的变局便不会成为乱局，中国便可以实现有序的宪政民主转型。回归民国不是回到1949年前的中国，而是回归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和完整有效的法系，以及民国所继承的中华文化传统与西方先进文明的相结合。回归民国的主张也回应了彭斯副总统关于台湾民主为中国提供了更好道路的讲话。不过回归民国要能够被海外民运人士大多数人所认识所接受，还需要时间，而中国大变局随时可能到来，已经不会给海外民运更多的时间了。
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美国和法国进行沟通，土耳其总统表示他将披露更多的细节。数千名洪都拉斯的移民挑战墨西哥和特朗普总统继续北漂之路。巴西版的特朗普波索纳洛总统选举人人气中天，民意多指逆天。中美争抢影响与东盟轮流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际，日中将敲定恢复军舰互访。中资的苏门答腊建大坝，黑手长臂大猩猩西地不保有争议。 2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珠海市的横琴新区高新技术片区，习近平被传将为珠澳大桥剪彩保安如临大敌，民企的惧怕不散，习近平亲自写信进行安抚。台湾的列车出轨重大事故后，日本的高铁厂家股市大跌，网络沙皇两面人卢伟贪腐认罪不上诉，澳门的党委郑晓松坠楼身亡后外界质疑不断，香港特首惹火言论疑似被属下官员和谐。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延续了数周的欧盟与意大利的预算危机，今天周一进入关键时刻。上周四，欧盟委员会向意大利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函，谴责意大利新政府制定的2019年的预算法案严重违背了欧盟的预算规章，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今天周一向欧盟做出正式的回答，否则欧盟将拒绝接受意大利的预算案。这在欧元区历史上还是首次。意大利政府回应说，将在今天国际标准时间上午10点向欧盟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么意大利明年的预算案究竟为何引发欧盟如此强烈的反弹？首先是意大利明年的财政赤字预估超过了今年春季的 0.8% 的承诺的两倍，达到 2.4%。 明年预算中的结构性赤字为 0.8%， 而欧盟期待意大利明年的结构性赤字应该减低至 0.6%。 所谓结构性赤字指的是因为政府推行结构性改革而导致的预算赤字。其次，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比例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 GDP 金额的 130%。 另外，意大利还计划增加政府开支 2.7%， 大大超出了欧盟规定的 0.1% 的增幅。意大利政府的上述预算方案引发欧盟方面的尖锐批评，多个国际信用评估机构也先后下调了意大利的债务信用等级。欧盟负责经济与金融问题的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希向媒体表示，欧盟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个欧盟成员国在结构性赤字问题上如此违背欧盟的提案，况且该国的公共债务负债率又居高不下。确实，意大利是欧元区成员国中除了希腊之外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但是意大利新上台的民粹党联盟为了兑现竞选时所做出的增加最低工资、减低税务的承诺，大大增加了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不过意大利的 2.4% 的赤字率远远低于法国的 2.8% 的预估。根据法国政府递交的预算草案，法国明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将高于今年的 2.6%， 而且法国的公共债务比率在欧盟国家中也位居前列，达到 100%。 那为何法国政府的预算案并没有受到欧盟同样的谴责呢？对此，欧盟经济专员的解释是，关键在于预算案中的结构性赤字。法国明年的结构性赤字比例呈下跌趋势，同今年相对比减低 0.3%。 至于结构性赤字为何如此重要，莫斯科维奇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不过他也强调指出，法国与比利时等欧盟其他6个成员国也同样受到来自欧盟委员会的警告。虽然欧盟并没有威胁倘若不做出修改将拒绝接受，但又明确表示将对上述国家的预算实施进行严厉的监督。欧盟与意大利在预算方面的对峙，在引发投资市场担忧的同时，也引发舆论对欧盟成员国的主权担忧，担忧欧盟对意大利压制将进一步催发欧盟境内的民粹主义的蔓延。因为倘若一个通过民选上台的政府由于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不能够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的话，那么在部分欧盟选民的眼中，欧盟的决策岂不是带有反民主的色彩？这将对明年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新上台的意大利民粹政党联盟曾经以反对欧盟甚至退出欧元区作为竞选期间的竞选纲领。虽然在上台之后，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耀 和意大利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都反复重申，意大利将继续留在欧元区。不过，这并不消除外界对意大利计划走出欧元区的疑虑。世界报驻罗马特约记者上周就报道了意大利一名记者撰写的写实小说。2020年2月2日，意大利停止使用欧元。世界报评论说，小说中所描写的意大利退出欧元区的前后经过完全符合逻辑。按照意大利政府递交的预算草案，明年意大利将债台高筑，而无法在金融市场融资，导致意大利政府不得不使用预备计划，也就是脱离欧元区。世界报甚至认为，或许这预备计划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拟定的计划。当然，这里涉及的仅仅是一本小说，但是小说的作者在回答剧情是否是由他编造出来的问题时，却神秘地回答说，但愿如此。确实，瑞士媒体也报道说，德国有舆论担心意大利政府推出此一预算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引发欧盟的反弹，从而为退出欧元区做铺垫。就在本台播音之前，意大利政府已经正式发表公告，表示维持明年的预算方案，但却承诺将减低公共债务。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将对此作何回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意大利的预算对峙所引发的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播出的是本次节目的第二个专栏节目《国际纵横》，由阿曼婷编播。
各位听众，根据民意调查，在将于10月28号举行的巴西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费尔南多·哈达德这位巴西左翼工党总统候选人将被其极右对手波索纳罗打败。在民意中处于劣势，非常不被民意看好的费尔南多·哈达德正在背水一战。他删除了他竞选海报上的红色，因为红色是太明显的代表共产主义的颜色。他还删除了他竞选海报上的卢拉的脸，因为卢拉这位前巴西国家元首被一些巴西人憎恨。除此之外，费尔南多·哈达德还承认他的政党犯下过错误，承认他的政党涉及腐败丑闻。10月15号星期一，在圣保罗，费尔南多·哈达德这位今年55岁的巴西左翼工党总统候选人在巴西国旗前向记者展示自己。之所以站在国旗的前面，是为了不让民众继续认为只有他的右翼对手波索纳罗才是爱国主义者。曾经是圣保罗前市长的费尔南多·哈达德呼吁巴西各党派形成一个民主阵线，希望国家能够觉醒，以便对抗波索纳罗的威胁。哈达德说，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在离10月28号举行的第二轮选举投票还有不多的日子，卢拉的继承人哈达德正在失败的气氛中背水一战。哈达德的对手是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在巴西10月7号举办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波索纳罗以 46% 的得票率高居第一。位居第二的左派候选人哈达德拿下 29% 的选票。波索纳罗的批评者强调他过去的争议言论，例如他贬损女性和同性恋者，他甚至支持巴西1964年到1985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在民调中领先的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反对各界称他是极右派总统候选人，宣称自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仰慕者。10月11号在第一轮投票刚过，波索纳罗召开记者会表示说，他不是极右派， 他还请听众指出他所做的极右派的行为。63岁的博索纳罗说，他先前谈到移民问题，这是因为巴西不能够是一个开放边界的国家。这番谈话也呼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言论。连任七届国会议员的博索纳罗甚至宣称说他是特朗普总统的仰慕者。博索纳罗说，特朗普想要伟大的美国，他则想要伟大的巴西。博索纳罗与哈达德将于28号第二轮决选分出高下，民调显示博索纳罗应该能够轻松胜选。根据 eBOP 10月15号星期一的民意调查，博索纳罗这名前军队的后备队长，这位十分怀念巴西独裁统治，非常崇拜巴西独裁统治时期的酷刑者的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将会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59% 的选票，而左翼的工党候选人哈达德只能获得 41% 的选票。政治学家利奇说，巴西的选举已经结束。曾经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顾问的史蒂夫·班农10月11号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中表示，说他很高兴看到巴西准备加入其全球民粹主义的运动。巴西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的人气在第一轮投票前被低估了。在第一轮投票中，博索纳罗的浪潮淹没了费尔南多·哈达德。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的哈达德，现在在竞选活动中正在做180度的大转弯。不过，大多数分析师认为，哈达德的转变开始得太晚了。在第一轮投票后的第二天，费尔南多·哈达德仍然出现在卢拉的牢房里，聆听卢拉这位有“穷人之父”之称的、因腐败被判处12年监禁、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服刑的人的建议。现在哈达德开始意识到，那些认为他是前国家元首卢拉的傀儡的批评是多么的重要。他开始意识到，他现在要脱离卢拉独自领导这场总统竞选的斗争。他否认他试图想赦免卢拉。面对不停地重申巴西工党将把巴西变成委内瑞拉的博索纳罗，他向民众回忆他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不感兴趣。最后，哈达德还承认，工党让贪腐入侵国有企业确实是犯了错误。就此，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的儿子在推特上嘲讽哈达德说，他篡改了词典，他将腐败一词变成了错误。腐败确实是让很多巴西人拒绝工党候选人哈达德的一个原因。10月2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发自巴西的报道指出，在巴西南部，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广受好评。在巴西南部城市库里奇巴，选民惩罚左翼工党的主要原因是腐败问题。文章说，在库里奇巴，博索纳罗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 62% 的选票，远远高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得票比例 46%。 巴西南部的选民深深地被博索纳罗的道德上的言论以及强硬的右翼言论所吸引。圣保罗大学哲学教授卢伊·福斯托评论说，第二轮选举投票对于哈达德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说，这个国家病了，博索纳罗的人气如此上升，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与工党的错误有关，也与腐败案件中受伤的其他政党有关，也与教会的暴力和分量有关。哈达德的工党曾经错误地认为此次总统竞选应该是一次传统的竞选活动。工党和哈达德使用了海报和电视广告这样的传统的沟通和宣传工具， 而波索纳罗的团队却在用很少的财力大量的使用社交网络。哈达德这位前卢拉时期的教育部长曾经在2011年想象发行旨在打击学校同性恋恐惧症的教科书。哈达德因此被波索纳罗的团队指控想要向学龄儿童传授同性恋，甚至捍卫恋童癖。经过社交网络的广泛传播，福音派选民的愤怒都集中在了哈达德的身上。而对哈达德来说，这些指控都是谣言，可他又难以消灭这些谣言。10月14号星期天，接受西班牙报纸采访的哈达德开玩笑说，太多谎言了，在我听说了这么多关于我的事之后，连我都几乎放弃了投我一票。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在9月6号遭遇了刀子的袭击，这次袭击差点要了波索纳罗的生命，也完全扰乱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总统竞选战役。由于受伤，波索纳罗在第一轮投票接近的时候因住院治疗而不能够参加电视辩论。波索纳罗这位前伞兵队长曾经发表过很多的同性恋种族主义者言论，发表过很多的厌恶女性主义的言论。波索纳罗知道不参加电视辩论对他是有利的，所以随后不论他是有没有身体上的障碍，他都一概拒绝和哈达德进行电视辩论。费尔南多·哈达德目前希望巴西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做出飞跃，形成所谓的民主阵线。但是虽然他受到了中左翼候选人戈梅斯的支持，但是右翼的巴西社会民主党以及中间派的生态党人席尔瓦目前仍然就他的民主阵线提议保持沉默。所以巴西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是否能够在最后时刻做出飞跃非常不容乐观。似乎巴西及其精英已经准备好要让巴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在巴西左翼工党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多·哈达德正在背水一战。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艺欣赏，由罗拉编播。
各位听众，跨越时空，20世纪两位重要艺术表现代表人，奥地利人席勒和美国涂鸦艺术家巴斯奇亚相遇法国路易威登基金会。他们同样早逝，同样只有10年左右的创作经历，他们用迥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样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从10月3日到1月14日，大家可以欣赏他们大型的艺术展。法国路易威登基金会一直到明年1月，同时展出这两位西方传奇艺术家席勒和巴斯奇亚的作品。奥地利人席勒、美国涂鸦艺术家巴斯奇亚，两位艺术家同样在28岁早逝，留下了大量精华作品。席勒死于西班牙流感，而巴斯奇亚死于过多吸毒。他们两人用迥然不同的风格和富有个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穿越了历史，在法国巴黎相遇。奥地利画家席勒被尊为20世纪初最主要的表现艺术画家， 他拜师大家熟悉的克里姆特。克里姆特的代表作是金黄色的吻，但是席勒因不满艺术学院派的保守和压抑，与他人创办了新艺术组织团体。此次展出大约100幅席勒的作品，包括素描、水粉和油画，主要以人物为中心，或是躯体，或是肖像。席勒非常善于用柔和简单的线条、重叠的颜色展示人物内心的激情。通常他的画作没有背景，如怀孕女性和死亡，让人感受到这位女性的痛苦。另外，生于美国伯克林的巴斯奇亚以涂鸦艺术广为人知，属于20世纪传奇艺术家。巴斯奇亚的母亲是波多黎各血统的纽约人，父亲是海地人，曾经担任过海地内政部长。巴斯奇亚早熟，他四岁会读书写字，八岁能说三种语言。可能也是因为母亲对他的艺术敏感的影响，巴斯奇亚遇到了艺术家阿伊迪亚，并且成为朋友。他充满反抗，17岁离家出走，靠绘制 T 恤衫生活，也曾经与歌星麦多娜为伍，但是他从未停止过绘画。随后安妮亚画廊首次展出巴斯奇亚的作品引起关注，让他在20多岁很快成名。他用其富有特色的涂鸦艺术作品成为当今艺术市场上最受追捧的艺术家。当年美国波普艺术画家安迪沃尔也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巴斯奇亚的作品大胆放任不羁，他用粗犷的线条刺激丰富的颜色，与同展的席勒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巴斯奇亚认为需要尊重孩子们的绘画，他也借用充满童真的绘画表现手法，展示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问题。这位纽约涂鸦艺术家曾经说过，我不是黑人艺术家，我是艺术家。成名后的巴斯奇亚继续过着放荡的生活，他喜欢绘制非裔和他受到歧视的感受。他用大胆的线条，用一些粗糙的画板、强烈刺激的颜色，陈述他对当时美国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此次在路易威登中心展示的126件作品中，还首次展出了巴斯奇亚三幅头颅作品，让人感受到艺术家的内心挣扎。他因吸毒过量，在年仅28岁去世，也让他成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之一。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表现主义艺术代表画家席勒和巴斯奇亚首次同时在法国展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立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沙特阿拉伯的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继续发酵，美国和法国总统进行电话沟通，土耳其总统表示他将不久后披露更多的细节。数千名洪都拉斯的移民挑战墨西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北漂之路。巴西版的特朗普波索纳洛总统选举人目前人气冲天，中美争抢影响力，与东盟轮流进行联合军演。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际，日中将敲定恢复军舰互访。中资苏门答腊建大坝，黑手长臂大猩猩的栖息地不保产生争议。今天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珠海市的横琴新区高新技术片区，习近平被传将为珠澳大桥剪彩，保安更是如临大敌。民企惧怕不散，习近平亲自写信进行安抚。台湾的列车出轨重大事故后，日本高铁厂家躺枪，股市大跌。中国网络沙皇两面人卢伟贪腐罪认罪不上诉，澳门的党委郑晓松坠楼身亡后，外界质疑不断。 这里是巴黎，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驻比利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法国著名的歌手 Vanessa Bahadi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Les mots simples， 简单的词汇，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J'ai quelques mots à te dire, des mots simples à te dire. On les entend souvent dans les films, chez les gens. J'ai déjà dit ces mots simples en y croyant ou en feinte. La première fois, enfant, à moi-même.Ces mots simples pour te les dire, je voudrais que tout soupir disparaisse dans ce vent.Que l'hiver soit aux amants, je voudrais pour dire ces mots, avoir inventé ces mots, qu'on ne les dise chaque fois en ne pensant qu'à toi.